我们在世界上呢，每个人都渴望过幸福的生活。那么，什么是幸福呢？穷人说有钱就是幸福，富人说有闲就是幸福，失业者说有工作就是幸福，孤儿说有父母是幸福，盲人说能看见才是幸福，小学生说没有作业就是幸福。所以，不同的人对幸福呢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事业成功是幸福。 有人说家庭和睦是幸福，有人说身体健康是幸福，啊，有些人说幸福的概念呢是模糊的，因人而异啊，那么确实是这样啊。辽宁卫视有一档的节目《相亲》节目，叫《幸福来敲门》，开篇语就是"爱情不用等，幸福来敲门"，这渴望幸福啊，等不及了，希望他自己找上门来。幸福呢是一种感觉。 无论如何，无论大家怎么定义，啊，我们生活这个世界呢，对于幸福的概念呢，都是那些好的，能够满足我们物质或者精神需要的那些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呢，是福气、福分，但是我们谈的不是世界上的这个幸福的概念，是圣经当中的福。 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啊，我们先看一看马太福音的5章3到10节，啊，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共是8个福，这个也是在基督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8福啊，英文叫 Beatitude， 一谈 Beatitude 就是8福。 那么我们看第3节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10节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开始说的是天国是他们的，结束说的也是天国是他们的。这种写作方式呢，是叫做包含，是这个标准的犹太人文化当中的一种叙述方式。 那么他实际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叙述的这一段经文呢，讲的是一个主题。虽然是8条福气，但是是一个主题，谈的是什么呢？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原则。所有这些呢，都是属于天国的原则啊，就是说你要想要进天国，你就要有所预备。那么这条这8条福气呢，是针对那些为了要进天国的能够有所预备的人。 所列出来的这些祝福呢，都是天国到来时的祝福。这8条福气呢，不是来自于人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啊，那么这种教导呢，当然意味着好运气能够获得幸福，但是呢，神是宇宙中的造物主，宇宙中没有比神更大的了。来自于神的祝福呢，是好的无比的，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 这个主日开始呢，我们会每个主日都会讲一节经文，也就是一福。今天我们讲的是马太福音的5章3节。我们看几节圣经的翻译版本啊，刚才我们读的呢是新我们圣经的和合本，这个是用的目前中文教会用的最普遍的版本。 和合本翻译成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再看有2个中文译本，新汉语译本译为"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中文新译本译为"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英文的 NIV 这个版本呢，也翻译成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 讲的都是心灵贫穷，心灵贫穷。那么这个虚心当然翻译的也是对的。那么心灵贫穷呢，更加靠近这个圣经希腊文的原意。 从旧约时代呢，神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人呢，就经常的被形容为穷人，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呢特别的困难啊，那么他们受外族人的奴役盘剥呢，他们生活没有希望啊，不但这个物质生活困难，在心灵上也非常的贫乏，急切的在困境当中呼求神的帮助，希望神能带领他们脱离这种受苦的境地。诗篇三十四篇第六到八节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神的子民，天国里的公民，是需要具有贫穷的心灵，这跟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呢，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我们都喜欢听那些成功者谈他们的幸福观，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事业有成，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那么必然他们的心灵也一定是富足的。我们看一看有几位成功者啊，王健林是大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但是他的产业不仅仅限于大连地区了。在今年福布斯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呢，拥有140亿的美元资产，超过了原来的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宗庆后，今年一月成为中国内地的新首富。王健林说，我的幸福观很简单，其中一条就是让跟着我的兄弟们有饭吃，有钱赚。俞敏洪，北京新东方学校的创始人、校长，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总裁，想要出国的都到新东方出学去。我原来就是在新东方学的 GRE， 学的托福，学了很多英语考试哈，当然那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俞敏洪也是一个成功人士，培养了无数成功人士的成功人士。俞敏洪说，幸福要有三个要素：第一，要做自己真正喜爱的事，并且能顺便赚钱；第二，对金钱没有过分的欲望，因为钱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的附加值，所以要坚持理想，顺便赚钱；第三，身边有一个你真正爱并一样你爱的人。所以俞敏洪他这个幸福观呢，涵盖了事业、金钱和爱情，挺全面。薄熙来，原来中央委员，原来的重庆市委书记，有一次回答复旦大学大学生提问的时候，他说，马克思主义说过斗争就是幸福，毛主席也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就是革命者的人生观和对幸福的理解。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大众的幸福，他们不仅对挑战无所畏惧，并且在斗争中豪情万丈。袁隆平，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今年已经83岁了。他说，我最大的幸福就来自于我所从事的杂交水稻事业，争取在90岁以前实现超级杂交水稻亩产1000公斤。心灵富足呢，似乎是这些人的专利啊，这些人能力强，有权势，他们在社会上有重要的地位，自信、自强、自立，甚至有魅力。那么今天谁要说我心灵贫穷呢？肯定叫人感觉这不是强者啊，或者是被管制的、软弱的、羞怯的、胆小的、保守消极的，或者是那些社会边缘人。现在谁也不愿意做这种人。中国的学校呢，从小开始就培养学生成才成功的观念啊。我们沈阳有一个小学叫望湖路小学，望湖路小学呢坐落在沈阳南湖的旁边啊。有一年回国，我在南湖旁边散步，顺便路过了望湖路小学，往里一看，望湖路小学有这种大的粉刷的这个他们这个办学的口号，叫什么呢？成人路、成才路、成功路、成名路，不叫望湖路了哈，现在四路变成这种路了。所以都是强调这个要成功啊、成名、成才啊。我们小学的时候还说 勤奋学习，尊师敬长，守纪爱节，勇敢坚强，哈，要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成才成功。时代在变迁，人的观念也在变化，但是八福呢存留在圣经当中已经2000多年了，一直都没变过。这是天国的理念，也从来不会变。圣经中心灵贫穷是指一个人的灵性或是感情被压制，极度失望时承认自己灵性枯竭，从而是寻求神的帮助。它体现了一个人对神谦卑的态度。那我们现在看一看，为什么人心灵不贫穷，为什么不谦卑？第一点，因为人自负，换句话说，因为人傲慢。在圣经旧约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以色列民族南北国期间。当时有一个帝国叫做亚述，这个亚述呢非常的强大，特别是军事上。据历史记载，当时呢亚述人的军队呢是西亚地区最强大的，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这国家呢就是一架巨型的战争机器，国家的观念就是要军备扩张，发展军队，侵占别国的领土，然后掠夺资源和人口。第二呢，亚述的军队呢它有多种兵种，骑兵啊，步兵啊，工兵啊，这个还有这个弓箭兵啊，这些多种兵种协调作战，在战争当中战略战术也非常先进，经常是靠抢时间呐、抢速度啊，对敌人迂回包围，各个击破这都是拿破仑采取的战术，在亚述帝国就已经开始采取了，所以战术很先进，战略战术都很先进。第三呢，拥有先进的武器和优良的装备。当时那个时代呢，大部分的国家军队还使用青铜器，但亚述军队呢已经用铁器给全都武装起来了，所以呢他们打仗战无不胜啊。在这个亚述国王他们一个王宫的武器库里，考古发现有近200吨的铁制武器，有铁剑、弓箭、撞墙锤、战车、盾牌、盔甲等等。所以呢亚述军队当时在西亚地区呢纵横驰骋，无人能敌啊，想灭谁灭谁。亚述士兵本身也是作战勇敢，凶猛残忍，杀人如麻，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个帝国呢是非常残忍的，经常对于敢于抵抗的这些老百姓啊，这些军队啊，采取屠城的这个策略。他们论功行赏呢是按照斩首敌人的首级这数目来行赏的，所以一般来讲抓住战俘以后基本砍头，就是这样。对于战败一方的贵族呢处置更加残忍，不是割鼻割耳啊，就是断手断脚，或者五马分尸，剥皮剐肉，非常的残忍这个民族那么当时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在犹大王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亚述的国王叫希拿基利，他带领大军来攻击犹大国，先攻取了犹大的很多重要的城邑，然后呢把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给围上了。在圣经旧约呢有一些记载，当时呢耶路撒冷被围了很长时间，城里的居民呢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这个希拿基利亚述的国王呢就说，你们这些将来要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这些人还有什么盼望呢？说你们依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那么 在接到了希拿基利的这个战书之后呢，犹大王西西家将这封书信献在了神的殿内。那么他求告以色列的神说，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那么耶和华神听了西西家和他百姓的求告，对他说，亚述王这样讲话，那么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那天晚上，神就差遣了一个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一切大能的勇士，还有那些将帅，还有那些臣仆都被杀掉了。早晨起来一看，满营都是死尸，所以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没办法，只好拔营回到亚述了，回到他们首都尼尼微。结果呢，他回到神庙里面去向他们的神敬拜的时候，被他亲生的儿子拿刀杀死了。所以我们看，人的自负骄傲呢，不讨神的喜悦，也不蒙神的祝福。亵渎神，跟神对抗呢，会被神惩罚，甚至丧掉性命。人无论如何有权势，都是一时的。人的能力跟别的人比可能是强，但是在神的面前呢，根本不堪一击。神是全能的，掌管宇宙万物，包括天使。箴言18:12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3:34也说，他讥讽那好讥讽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自负傲慢的人不能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与天国无分。人为什么不能谦卑呢？第二个原因是自义。自义就是认为自己有美德，自己是公义的。刚才读了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8:9-14，这个耶稣向仗着自己是义人的那些人藐视别人的，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到神的殿里，一个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呢非常重视律法，这很多人负责呢解释掌管律法，他们认为自己是圣洁公义的。这些人呢，在犹太人的眼里呢，是那些高尚的人。还有一个人税吏，税吏呢是为罗马帝国服务的，因为当时罗马统治犹太地区啊，罗马呢为罗马帝国服务的犹太人呢，被认为是犹奸。同时呢，这个人虽然是给罗马帝国收税啊，同时呢顺便也中饱私囊，来剥削自己的同胞。所以税吏被正统犹太人呢所鄙视、所排斥啊，在犹太人眼里是卑贱的人。这法利赛人站着呢，他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神呐，我感谢你，我可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得的都捐上1/10。这税吏呢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垂着头垂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所以呢，耶稣基督说，这个人税吏回家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有义了。所以耶稣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当一个人在心里对自己肯定的时候，他就不是心灵贫穷的人， 他觉得自己圣洁公义，道德高尚，是所谓的好人，也不会有内疚感、自责感。他的心灵满满的装着对自己的赞美，自我陶醉。他不可能在神的面前谦卑，寻求神的帮助，也就不可能进入天国。其实这些人呢，在生活当中呢，都是生活在潜在的自我欺骗当中，因为这些人实际呢，生活也并不圣洁，道德也并不高尚。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他们的表现经常是伪善的，外表公义圣洁，内里败坏。第三点，人为什么不谦卑呢？是因为自欺。自欺是欺骗自己，主要是对真理不追求。氯仿是一种化学制剂，也有人叫哥罗芳，是曾经被用作制冷剂。在18世纪的时候呢，英国有位产科医生，名叫詹姆斯·杨·辛普森，他发现呢，氯仿也具有麻醉的功能，所以他将氯仿呢作为一种麻醉剂，准备在妇女分娩的时候使用，减轻生产的痛苦。结果他这种想法呢，遭到了当时英国圣公会的反对。英国圣公会认为呢，他这么做呀，违反圣经的教导。为什么呢？创世纪3:16，神说了，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圣公会认为呢，女人生产遭受痛苦呢，是她必须受的应得的惩罚，因为女人犯了罪。他们就认为这个氯仿呢是撒旦的诱饵，因为这种麻醉剂呢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但是这辛普森也说了，他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外科手术呢，就是上帝自己做的。上帝先造了亚当，看这人一个人生活不好，所以让他昏睡，在他昏睡的时候呢，从他身体里面呢拿出一个肋骨，然后造的夏娃。那么这种昏睡呢，实际是相当于一种麻醉功能，叫他没有痛苦啊。然后呢，做一个外科手术，拿出一根肋骨来，造了一个夏娃来帮助他。那么既然上帝都能用这个麻醉手术来帮助人少受痛苦，那为什么人自己不能用麻醉剂呢？所以两边就争执起来了。最后圣公会警告说，如果谁给分娩的妇女注射这种麻醉剂，上帝一定要咒诅他。所以很多人不敢用麻醉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快要分娩了，维多利亚公开宣告说的，让我先来试试吧，若有咒诅我愿意承担。所以叫万邦有罪，罪在朕宫。结果维多利亚用麻醉剂顺利地生下了她最后两个儿子，一切平安无事，所以大家这回都放胆地使用了。所以圣经诗篇107:17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自欺的人实际也就是愚妄的人，错误的理解和解释圣经，造成人白白的受了很多痛苦，根源在于对神的话语不懂，对真理不追求。那么神对人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在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啊，第一，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二，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爱神爱人啊，并没有让你限制在这个痛苦当中强行的受折磨。自欺导致了对真理不追求，导致了无视神的帮助，导致了自己不蒙福。自欺的人也不谦卑，天国也不是为他们预备的。那么我们看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心灵贫穷呢是谦卑的表现，但是心灵贫穷呢并不意味着要缺少财富和经济上的这个需要，也就是说，其实呢，很多人呢心灵贫穷，并不缺少财富啊，金钱也很富足。当然，金钱有可能是我们灵性问题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心灵贫穷呢，并不是因为没有钱。在中国呢，实际有很多富二代， 有些富二代呢非常的富啊，我们有从中国东莞过来的，东莞叫做富二代之乡，有很多人有钱人住在那边啊，有很多这个人有钱，钱多了之后呢感觉到心里这个所要的基本在物质上都已经满足了，在心里不知道要追求什么，所以有些就尝试着吸毒啊，甚至晚上飙车，有一些富二代在外边闹市区飙车，结果把人撞死了，给别人家庭造成了痛苦，自己呢也被投入了监狱。心灵贫穷呢也不意味着没有知识，实际有很多这个心理上很贫穷的人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啊，也当然也不意味着说的没有圣经知识，其实有很多人呢对神的话都是明白的，有很多人圣经都很熟啊。其实我们看经常有这种夫妻吵架呀，这不信的丈夫对信的妻子就把圣经的话就拿出来了，你看圣经说了啊，我是家里的头，你应该顺服我。然后呢还有这种情况，有人就说哈啊，耶稣基督讲了啊，也是不信的对信的说的啊，我打你左脸你就得把右脸给我，让我打啊，就这样啊。所以对圣经呢并不一定不了解，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对圣经了解是有知识的，但是呢神的话并没有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并没有活在神的话里面，所以呢心灵也一样贫穷。那么心灵贫穷呢也不意味着过得不如意，好像是啊，心灵贫穷是那些离了婚的呀，或者是惹上了官司的呀，或者是患了重病的这些人心灵才贫穷，没有指望才绝望，也不是。很多健康的人，身体康健的人呢心灵也是很贫穷的。那么心灵贫穷呢也不意味着要我们麻木地对待生活，好像是哦，好的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一切呢都交给神了，随神来掌管了，我也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哈，你神来帮我做就行了哈，这个也不是应该有的态度。心灵贫穷说的是我们呢觉得我们自己呢没有指望，那么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心灵贫穷意味着呢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来自于世界的力量权势，而是倒空自己，将自己的自负自义自欺全部从心里清除出去。这个时候呢人会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有限，从而感到无助绝望，才会寻求神的帮助。谦卑呢实际是心的反应，诗篇第十篇十七节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不谦卑呢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害处，那么谦卑呢会给人带来很多的益处。第一个益处呢就是蒙福得拯救。刚才我们谈了一个故事，发生在圣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南北国的时期。其实现在呢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在以色列南北国的时期发生的，是刚才是发生在南国的犹大，这一回呢发生在北国的以色列。当时呢北国以色列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先知，咱们耶和华神的先知叫以利沙。在以利沙生活那个时代呢，以色列国家军事还是很弱，经常被别的国家侵略。当时军上非常强盛的国家呢叫亚兰，这个亚兰帝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元帅叫乃曼。乃曼呢是武艺高强的勇士，经常带兵出去来侵略这个犹大国的以色列国，掳掠了很多人口。有一次呢掳掠了一个小姑娘啊，这个小姑娘呢是生活在撒玛利亚地区的，撒玛利亚是当时以色列国的首都。这个乃曼呢建功立业，打了很多胜仗，基本是属于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人，在亚兰国内非常的尊贵，大家都非常的敬拜他。但是呢也很不幸，有一天呢乃曼得了病，得了什么病呢？麻风病。这个麻风病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就是属于不治之症的啊，跟我们现在这个艾滋病有了一比。麻风病是严重的传染病，众人避之唯恐不及， 你这麻风病，如果你这个病人呢，让大家发现了，要被隔离的，不能跟集体生活在一起，等于遭到了放逐，实际呢属于被社会抛弃的人。所以这个人虽然建了很多的功劳呢，最后他这个情形是非常悲惨的。那么想求来求去，寻医问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也解决不了，治不了这个病。那么有一天呢，从以色列掳来的这个小姑娘，她就说，她说在我们这个以色列国撒玛利亚呀，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主人您为什么不去求求他呢？你要去求他，一定能够治好。这叫乃曼去到一个被自己经常侵略奴役的国家求助，他心里挺不乐意，但是呢也真是没办法啊，病急乱投医吧，就想你们心里太绝望了，真是这个麻风病基本还不如死了那么好。那么他就备好了车马，带着礼物呢，到撒玛利亚去找这位先知以利沙。结果到了以利沙门口呢，以利沙人家先知根本不见得，让门都不让他进，但是告诉他啊，你想治麻风病，好啊，你到约旦河里洗七回澡。乃曼特别生气，他说你我到这儿来千辛万苦，你叫我洗澡啊，我们大马士革那边那个水也很多，哪条河都比你们约旦河好，我要洗澡我在大马士革就洗了，我跑你这约旦河洗干嘛干嘛来呢？他就非常生气要走，但是旁边有个仆人说了，说这主人，这先知叫您办一件事儿，还是一件这么大的事儿，再说洗澡也是好事啊，也不是害您，那为什么您不做呢？乃曼想想也对哈，然后就去约旦河里连洗了七回，洗完第七回上来之后，麻风病没有了，大麻风消失了。乃曼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所以我们看，当人在心里极度绝望的时候，转而寻求神的帮助，那么他的生活就蒙福啊，疾病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心灵贫穷对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谦卑的益处第二点呢，是能够让我们进入天国。谦卑是其他恩典的基础，先谦卑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认识到自己的悲惨结局，然后觉得无助，需要寻求，然后呢才能认识神，然后才能追求真理，然后成为基督徒。这个时候呢，就是神国的子民，就进入了天国。所以英文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基督徒讲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诗篇149篇第四节说，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一个骄傲的人不具备进入天国的基础，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谦卑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省察自己来学习谦卑啊。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些历史书籍，留意历史的变迁，我们也可以读一些人物传记，看一看人生的起伏。历史是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能够来不断的来让我们查验自己，到底我们什么地方有过错，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腓立比书4:12-13，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看保罗，这是在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不断的省察自己生命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体会，那么切实的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无能，看到自己灵性是 枯竭的没有希望的呢，这个呢是我们能够学习谦卑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啊，那也是神能够帮助我们的来源。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第二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否定自己来学习谦卑。否定自己就是虚己。在圣经当中讲了很多人物，这些人呢都是神所重用的这些仆人啊，那么他们都是通过否定自己来学习谦卑的。在旧约当中，摩西，当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将来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呢，摩西否定了自己，他说我不是能言之人，我拙口笨舌。神说你哥哥亚伦可以帮你，他能言善道，并且呢神说我还会赐给你们弟兄口才，我指教你们当怎样行事。基甸，这是神所重用的士师。当时在基甸那个时代呢啊，以色列人呢被米甸的这个部落的人来压迫，那么神差遣基甸呢将这些神的子民从米甸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基甸也否定自己，基甸说，主啊，我有什么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当中呢是最微小的。但神对他说，不要紧，我与你同在，你就一定会打败米甸部落，就像打败一个人一样，打败整个部落就像打败一个人一样。在新约当中，使徒保罗、使徒彼得啊，他也否定自己。当他看到主耶稣基督从湖中打起来满船的鱼的时候呢，他谦卑，他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膝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五到七节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啊，他否定自己，虽然他在身份上啊都合乎法利赛人的标准，合乎一个前进高尚的犹太人的标准，但是他否定自己，他说我现在呢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么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就更加的否定自己，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腓立比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是完全良善的，有很多污秽的东西在里面也在外面，我们要学习否定自己。第三，学习谦卑呢，我们也需要来追求真理。在圣经当中呢提到了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是比最大的先知还要大。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呢，是给基督做开路先锋啊，修直主的道，那么来做预备人心的工作。施洗约翰这么大的身份呢，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基督必兴旺，他自己必衰微。保罗也是这样的，他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使徒保罗也是这样， 他呢，他所有的这个生活的重点呢，他觉得他活在世界上的使命呢，就是为了传福音。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更大的意象，看到神的启示。如果我们的生活呢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呢，如果我们常常以主的大使命来激励自己呢，就会减少骄傲，因为自己的所需所求已经不再重要了啊。如果我们能够单单的为了基督而活，我们就会远离骄傲。第四点，我们学习谦卑，也可以尽量的为别人的益处活。骄傲人的眼目呢，总是注视着自己以及我是如何的好，谦卑人却说我的好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骄傲人呢，将自己跟别人比较，说我比你如何如何好，谦卑人呢，将自己跟神比较，并且承认我是如何的亏缺。当我们为了别人着想时呢，就不再关注于自己的感受，更多的看到的是神的作为和荣耀。所以哥林多前书10:23-24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有人把我们的心灵比喻成一个瓶子，我们拼命地想把它填满，将世界的荣华、财富、成就、美名塞在它里面，塞得满满的。耶稣来了，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天国的福气放在里头，但是已经没有地方了。所以耶稣说，要先把你们的心瓶倒空，这样才会拥有我给你们的福气。各位，我们的心瓶已经倒空了吗？耶稣现在在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您对我们的教导，您爱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愿我们都能认识到，其实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的确，我们在灵里面贫穷，在道德力量上贫穷，在真理知识上贫穷，在生命圣洁上贫穷，在属灵的事上也贫穷。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和无助，我们需要您的引导和帮助，我们需要您的拯救。求您引领我们，让我们追求成为谦卑的人，让我们完全信靠您，得到天国的福气。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